哦，小朋友听得到我的声音吗？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帮我打一个一，好不好？帮我打一个一，可以吗？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好。那我们一样哈，进来教室之后呢，就先把这个视讯给打开，哦，你的视讯给打开，然后呢，把你的麦克风给关起来哈，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呢安静的来上课哈。那等一下，请你回答的时候呢，再开麦克风或者是来打字哦。好，那我们来分享这个画面了哈，等我一下哦。好，我们上一次呢有讲到所谓的人性尊严，对不对？哈，我们上次有讲到人性尊严，然后呢，这个 人性尊严哈，我们来想一下哈，所谓的人性尊严是什么呢？好，人性尊严，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所谓的人性尊严呢？哦，就是一个人呢，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可以自由的成为，想要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哈？好，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的选择，成为怎样的人哈？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你可以当，你可以选择当一个艺术家，哦，你可以选择当一个运动员，哦，只要你愿意的话，都可以去尝试，哈，都可以去尝试。当然，先天上还是有些条件，哈，比方说你想要打这个 NBA， 哦，或者是要成为一个职业的运动员，那当然就必须要看你的条件，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选择嘛，你可以试着去选看看，哈，不能有人去这个干预你，啊，不能有人去使你不能够选择你想选的东西，选的道路。那么对于人性尊严具体的保障呢，就叫做人权。那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一些人权，比方说，每个人都有所谓的生命权，对不对？然后呢，身体，也就是健康权，身体权。上次也有讲过，每个人应该要有一定的财产，对不对？财产不能太多，不用太多了，不是不能太多，不用太多，但是呢，一定要有这个部分的，要足以维持我们生活的财产，然后呢，自由，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有所谓的言论自由，有所谓的这个行动的自由，居住迁移的自由，那最后一个呢是隐私，隐私是秘密，隐私是秘密，每个人都有一个呢可以保障自己秘密的权利。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人权，人权。那么人权的一个保障呢，是现在所有国家跟政府存在的目的。如果有人问你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对不对？ 你们一定听过这个蔡英文总统，对不对？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还有现在这个，最红的陈时中部长，对不对？这些人呢都是我们的政府官员，陈时中部长，那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政府官员，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存在呢？理由就是他们要来保障人权，可以吗？他们就是要来保障人权的，国家政府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权。所以我们选举出来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总统选择了苏贞昌院长，苏贞昌院长选择陈时中来担任这个卫福部的部长，他们三个，他们这一群这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障人权，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就像卫福部在这几在这段时间，不断的来帮我们这个生产疫苗，或者是帮我们呢去向国外购买疫苗，就是为了要怎么样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跟生命的权利嘛，我们才能够，去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头呢来接种疫苗，或者是，爸爸妈妈呢，爷爷奶奶呢可能已经这个，接种过疫苗了，来对抗这个新冠肺炎。所以政府部门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来保障人权，就是要来保障人权的。好，所以呢，这那么过去的政府，过去的政府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概念呢？过去的领导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呢？小朋友你回想一下，如果你有看过什么古装剧或宫廷剧，你应该知道，你应该会有感觉，那个国王跟皇帝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什么东西叫做人权的。你如果看过古装剧你就知道了，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政极天下，有没有听过这个？不是 online game， 政极天下就是说我呢，政就是国王皇帝自称嘛，政极天下，我就是天下了，这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这世上所有的这个女人都是我的妃子，这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是我的财产，你可以拥有你的太太，你可以拥有你的这个财产，你可以拥有你的老公，都是我赏给你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叫做政极天下。那现在当然不是了，现在当然不是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他说现在世界上呢，全世界国家的唯一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障人权。人权的普及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二次世界大战在什么时候呢？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之后。那1945年其实发生的，就是二次大战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首先是，你看我们认识这个人嘛，对不对？来，你看过，你知道他是谁的，帮我打一个一，好不好？或者是你能够叫出他的名字，你帮我打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可以吗？ 啊，有没有人认识他？表情非常狰狞的这个外国老先生，有人认识他吗？哎，你们听得见吗？那不认识他，那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帮我打二好不好？帮我打二。哦 ，OK， 好。
二。
哦，原来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OK， 好，来，这个人哈，他叫做希特勒。如果我讲出他的名字，你们有听过了吗？如果我讲出他的名字，希特勒，有的话帮我打一，好不好？有听过希特勒这个人，帮我打一，好吗？好、哦，没有，好，没有人，好 ，OK， 好，比较少哈、哦，知道希特勒的人比较少，好、哦，有了，好 ，OK， 好，好，希特勒哈、哦、是在二战时期的德国的领导人，哦，那他强调一件事情哈、哦，他强调民这个德国民族的这个纯粹性，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国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民族，好，这个稍微难一点点，你想象一下哈、哦，比方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我们走出去外面、哦、会看到形形色色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比方说你可能有同学是原住民，比方说你可能会遇到大陆人、哦、会大陆人有一些外籍新娘、哦、或者你有可能会遇到越南人、哦、如果你像我上次去台中、啊、在台中火车站附近就还蛮多这个、越南跟印尼的这些料理店、哦，因为那些地方外籍的移工比较多，就是在台中火车站附近、哦、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其实也相当的多、哦、那么这些人呢，是我们看到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就叫做不同的民族，可以吗？所以在台湾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的。哦、还有原住民，对不对哈？你可能这个，你的朋友是原住民，对不对哈？你这个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那甚至像是我们所生的台湾人，他也有可能讲所谓的闽南话啊，公台语啊，还有说客家话哦，哈嘎宁有没有？他说的是客家话，所以呢。有不同的民族在台湾是很常见的，台湾的民族是非常非常多元的，甚至你还会看到日本人，有相当多的人，韩国人，这些都很多。好，那么在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最这个最优秀的民族就是有一种民族叫做阿利安人，或叫亚利安人，阿利安人这没关系就不用写了，他就认为这样他的民族，他自己的民族是最最优秀的，那他要把这些民族给这个留下来。另外在德国的境内有一种民族的人叫犹太人，啊，这个民族的人你要认识他，犹太人，犹太人从以前呢到现在他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以后会学到基督教，基督教跟他们有一个相当大的关联性。那另外犹太人呢也是这个世界上相当聪明的一个民族，相当聪明的民族。那么希特勒就觉得这个犹太人待在他的德国境内他觉得非常非常不爽，于是呢他就开始大量的屠杀这些犹太人，大量的屠杀犹太人，就把他们这个你看在有超过千千万万的人被屠杀。那杀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希特勒就开始屠杀他们。那另外后来二次大战结束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呢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这个大概你们也许以前有听过了，我现在讲给你们听。二次大战结束的原因是因为最后剩下日本，剩下日本还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联军作战，那后来美国就研发出了原子弹投在日本，那最后日本就投降了。那这个原子弹的杀伤力也非常非常的惊人，也因此死了很多人。不管怎么样，二次世界大战死伤非常非常惨重，战争为人们带来了惨痛的经验，大家知道这样子做其实非常的惨无人道，而且说真的打仗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要获取更多的财富，但他们获取财富的这个机会很低，反倒是牺牲自己的人跟性命的这个机会相当的大。所以最后呢，人们就开始反省，自此之后，从二次大战之后其实就没有这个太大的世界性的战争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就有一群国家战胜国了，当时是五个国家，是中美英法苏，苏是苏联，苏是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苏是苏联，这五个国家就成立了所谓的联合国，成立了所谓的联合国。那联合国的目的呢，就是要维持这个世界的和平，简单来讲是这样子，那你们可能还会听到其他的相关的组织啊，比方说联合国里面的世界卫生组织啊，这个什么世界的一些贸易组织，这些跟联合国有相关的一些组织，为了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好，就出现了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单位哈，这样的一个单位哈。那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知道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障人权的，哦，就是为了要保障人权的，因为不能再发生像战争这样的事情呢，太侵害人权哈，让人都这样莫名其妙的就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哈，这样是不行的哈。好，所以呢，接下来就通过了所谓的世界人权宣言哈。那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性就是向全世界哈，向全世界来这个宣布哈，宣布说人权的重要性，而且人权是不分种族的，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语言，不分宗教，不分政治见解，然后呢，不分国籍的，也不分你的社会出身，还有你的财产多寡，这个，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身份。总而言之，讲那么多就是告诉你说，世界上的人都一样，人都是一样的，没有比较差的人，人都是一样的，没有比较差的人，不能说这个人比较没有钱，所以他就是比较差的人，不可以。或者说这个人呢比较笨一点，他就是比较差的人，也不可以。或者说这个人呢天生有疾病，你就认为他比较差，也不可以。那过去来讲呢，肤色也是一个妨碍人发展的一个条件，因为有的人认为呢白人比较聪明，黑人比较笨。甚至在英国古代的时候，英国的那些爵士们，就是那些贵族们，很爱打扑克牌。打扑克牌会赌博嘛，赌博会有筹码。有一天有一个人输到没有筹码之后呢，他就把他身边的黑人，当时是所谓的黑奴，就是帮他驾马车那个人当做筹码压到这个赌桌上，说哎，我就赌我的黑奴，你看这多么多么的可恶，这非常非常可恶，就是根本不把别人当人看，把别人当财产看，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那从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出现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摒除掉这一切的这个歧视，各式各样的歧视我们通通都要摒除掉，世界上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人是一样的，我们要公平对待。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呢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人权的一个概念。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人权的演变。那人权其实是有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的。那怎么样呢进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有提过古代的皇帝的时代，皇帝的时代是不讲人权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人可以抗议，没有人可以抗议，也没有人可以随便的把皇帝给换掉，也不可以。像我们现在还有罢免，这个你们大概也有听过了，你觉得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地方首长，或者是甚至总统，你做的不好，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罢免他的，但是古代皇帝哪有说什么，哎，这个皇帝做的不好，我要罢免你，没有办法，只有等他挂掉。等他挂掉之后怎么办？等他挂掉之后，我可不可以换一个皇帝？可以，换他的儿子，我可能做的比他更烂，这样可以吗？所以这是以前的古代的制度嘛，那现在就不太一样了。好，那么人权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要杜绝皇帝的权力过大，也就是说我们要防止皇帝呢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掠夺别人的财产啦，掠夺别人的妻子啦，这是古代皇帝常做的事情。为了要让这些，或者是甚至古代的皇帝还会禁止你看书，禁止你看书，禁止你看什么样的书呢？有些书是这个来告诉你说，哎，其实你可以去这个，就是你可以对皇帝的行为有所质疑。那古时候的皇帝跟古时候的政府就会禁止你看这样的书，如果你看这样的书，他就把你抓起来，甚至把你杀掉，那所以第一代的人权的特色就是什么？所谓的消极人权。消极人权，什么叫做消极人权？就是我想做什么是我的自由。好，我想做什么是我的自由，强调自由的存在。我想跟谁说话，我想跟谁这个一起读书，我想跟谁吃饭，我想跟谁出去玩，我想做些什么事情，我想读什么样的书，我想说什么样的话，政府不要管我，可以吗？政府不要管我，我今天想要说，我想要，比方说举例来讲，我想要说这个某某的这个县市长，做得不好，或者说某某的这个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们政府做得很烂，老实讲你不能管我，所以 你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网络上很多这样的声音，那都没有犯法。为什么政府都不能管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我们可以评议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是可以评论的，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政府是不能够限制我们的，这个叫做消极人权。你不能阻止我说一些我想说的话，这样子可以。好，再来第二个，第二个呢叫做积极人权。那 为什么会出现积极人权呢？我们要从消极人权来看哈。消极人权是告诉你说，我有自由，好，我有言论的自由，我有读书的自由，我有行动的自由，你不能管我，甚至我们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如果我们对政府感到不满，我们可以呢聚集起来向他抗议，向他请愿，向他抗议，来这个表达我们的自由。好，那问题来了，政府就说好啊，那我退到幕后去，我退到幕后去 ，OK 的，好，所有的事情我都不管你。那么自由当中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交易的自由。好，交易的自由，这个很简单哈，交易的自由，交易的自由哈，我今天中午想要吃什么，我想跟谁买，这是我的自由，政府不能管吧，对不对？政府不能管吧，政府不能说，哎，你只能吃这个麦差劳的东西哈，因为麦差劳是我家开的，没有这种事情吧，对不对哈？不能管，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好，那么交易自由再延伸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老板跟员工。哦，老板跟员工之间也有一个这样类似的交易自由，什么意思？老板可以选择他想选择的人，好，比方说一大堆人来应征这个工作，今天老板开了一个工作，然后呢一大堆人来应征，那老板会挑选一个他觉得最合适的最好的人来这个雇佣他，雇佣他成为自己的员工。好，这是老板的自由吧，这是老板的自由吧，没有问题嘛。政府该不该干预，有没有这个郭台铭董事长他要找这个员工，政府就说，哎，你只能找那个张三，不能找李四，为什么？因为张三是这个总统的儿子，不行嘛，对不对？没有这种说法嘛，对不对？你只能，你要让老板自己去选择自由。好，那问题就来了，有些人他天生是有残疾的，哦，有些人可能他是音哑人，就是他是不能说话，他听不见的，或是他看不见。好，我问你，如果你是老板，如果你是老板哦，一堆人在你的面前来做应征的时候，你会选择那个音哑人士吗？你会选择有残疾的人士吗？好，如果你是老板呢，我现在问你哦，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有一堆人来应征，其中有这个残疾人士或音哑人士，你会选择他的，你帮我打一好不好？你不会的，你帮我打二好吗？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人有爱心好不好？哎，有听到吗？好，如果你是老板，好，有人来应征这个工作，你找了一份工作，你开了一份工作叫大家来，如果你会录取那个本身有残缺的，你帮我打一，如果你不会的话帮我打二。 OK， 好好好，谢谢。好，大部分的人都是打二嘛，大部分人都是打二，没错，因为我们会顾虑到，我们不是歧视他，我们不是歧视他，但是我们会顾虑到他可能呢没有那么的有工作的能力。一加二要看看，哎，讲得很好，我们要来评估，评估看看这个人他的要看工作合不合适，对，这个也是很棒的。三是什么意思？好哦，好好好好，不管怎么样，大部分的人为了怕麻烦，为了怕麻烦，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这个来雇佣他。大部分的人为了怕麻烦，就不太会选择愿意来雇佣这样子的弱势的族群，弱势的族群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来雇佣他，因为第一点，我还要花时间去评估他到底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嘛。那第二点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工作还需要看他的这个表面的仪表的状况，比方说餐厅的服务员啦，这个这些情况，那可能如果说一个坐轮椅的人士，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样站起来不好看。好，那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不管大家的这个社会当然已经充满了爱心了，但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件事情，有些人就会因此呢不去雇用这些可能天生比较有缺陷的员工。那这些有缺陷的员工在自由的市场之下，在大家自由选择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成为弱势，他就会成为弱势。好，他就会成为弱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跳出来跟政府说，哎，政府你不能不管这件事情哦，你管这件事情的话，你不管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些弱势就会越来越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那他最后就会没办法生存，没办法生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第二代的人权，叫积极人权，就出现第二种人权，就希望政府呢可以 do something， 可以吗？他能够积极的做一些事情来，比方说来举一个例子，像现在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字，一个词了，叫做五倍券。来，如果你有听过五倍券的帮我打个一好不好？五倍券有吗？ 打哈是什么意思？好，一好，应该是大家都有听过了嘛，大家都有听过嘛，现在最夯的话题就这个。那为什么要发五倍券？哎，老实讲，交易是自由的啊，那么赚钱是自由的啊，我应该开放一个市场让大家自由去赚钱。你能赚到很多钱，那是你的本事啊，你赚不到钱，那就是你没有本事嘛，对不对？照理来讲，政府应该这样子做，没错嘛，你就退到幕后去，大家就互相竞争，看谁可以赚到钱啊！你如果开不下去，你要倒闭，那是你的问题嘛，哈！照理来讲，应该是这样子。好，可是呢，为了要保障弱势，哈，像我们现在看到，在新冠肺炎的冲击底下，哈，有许多人因此就没有工作了，有许多的老板，哈，可能因此就没有办法继续撑下去了。你们家附近，你出去外面走一圈，哈，看一看，也许会看到有一些原本还开着的店，哈，尤其是那种什么小吃店，哦，或是一些餐厅，哈，它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哈，所以它就倒闭了。好，这种店呢，全台湾在这段时间里面出现了很多，出现了很多，因为没有生意做嘛，没有生意做，所以呢，政府为了要帮助这些人，他就开始发行五倍券，或者是呢有所谓的纾困贷款，你们大概也有听过，纾困贷款，那目的就是希望帮助这些弱势，在过程当中，在这个新冠肺炎冲击底下呢，成为弱势的一些中产阶级，我们叫它中产阶级，就是比较小的这些公司或者是餐厅，或者是生意人老板这些人，或者是因此丢了工作的这些人，所以好，再来呢，你们一定也有听过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健保，全民健保，好，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好，那健保的一个健保，卡了，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一点了吗？现在有没有好一点？现在有好一点吗？好 ，OK， 好。来，有没有听过健保？有没有听过健保？好，健保。好，不要乱打字。好，健保，健保，好，健保呢是全民健康保险，它是一种社会保险。它是做什么的呢？它要强迫所有的人民都要保这个保险，都要保这个保险。意思就是说呢，生病是每个人都会生的，好，每个人都会生病，没有人不生病的，没有人不生病的。哪怕你是这个全天下最有钱的，哪怕你是这个特斯拉董事长这个马斯克，你照样会生病，你照样会生病，没有人不生病的。那么你生病之后呢，因为这就变成了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风险。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风险，那么在政府就推行了这个所谓的全民健保，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风险大家来共同来分摊。所以健保呢，它缴的这个保费是按照你的收入来算的，你的收入越高，你缴的保费越多。也就是说，你可以推断出郭台铭董事长的这个健保呢，缴的费用一定比我们一般人来的多啊！郭台铭董事长缴的健保费用一定比一般人来的多哈，那他就等于算是帮大家买了保单了啊，等于帮大家买了保单，这个也算是一种积极人权啊，这叫做社会保险啊，这个我们以后都会教到哈。好，所以呢，这种所谓的五倍券哈，社会保险哈，就叫做所谓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那么公平正义这四个字，小朋友以后你看到公平正义这四个字，你要注意一下，公平正义这四个字不是指警察抓小偷，公平正义这四个字叫做帮助弱势，稍微认识一下，它的意思叫做帮助弱势。好，帮助弱势，帮助弱势，公平正义叫做帮助弱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可能那个来这个帮助稍微这个不方便的人，这叫做帮助弱势 ，OK 吗？好，这是人权的一个保障。哎，小朋友，如果不回答问题，不要乱打字哦。好，你不要乱打字哦，一直打字这样会一直洗屏，好不好？好不好？好，那这个呢？这个 logo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也就是陈时中部长担任的这个部会，那他卫生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帮助这个公共卫生跟医疗了，那福利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发放这些所谓的纾困金、纾困贷款，或者是这个未来可能要发放的五倍券，其实都是由陈时中部长来管理的，所以他其实这段日子还蛮忙的，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是合在一起的。好，这个是我们的人权，先介绍到这里。那往下走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单元，这个单元叫做家庭的关系，家庭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开始认清一些家庭关系。第一个叫做血缘，那么有共同血缘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叫做血亲，叫做血亲。好，你大概有听过这个名词了，血亲。那么血亲呢，有分所谓的直系血亲跟旁系血亲，怎么分呢？怎么分？来， 我把这个图放大一点哈。来，何谓直系血亲跟旁系血亲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好，这里哈，来这个位置是本人，好，本人你就当成是你哈。哎，颜色不明显，换一个明显的颜色，你就当成是你哈，你自己本人在这里哈。好，这个所谓的直系血亲哈，所谓我们先要看，我们先要理解一件事情哈，所谓的血亲。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好，有血缘关系的人叫做血亲，叫做血亲。好，那么你跟你同学是不是血亲？就不会是，因为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好，那如果是血亲的话呢，有分所谓的直系血亲跟旁系血亲。滴血认亲，好，可以 ，OK， 好，这是古老的一个方式，也许你可以试试看，跟隔壁的同学滴一下，看会不会知道，看会不会发生你们是这个亲戚关系。好，来，这个本人是血亲，血亲的话呢？有谁呢？我们有所谓的直系血亲，直系血亲就是一句话叫做生我的人跟我生的人。好，生我的人跟我生的人，你看往上看哦，爸爸，爸爸对我，爸爸对我有没有血缘关系？一定有嘛，一定有嘛，爸爸跟我一定有血缘关系啊。好，所以爸爸生我，所以我爸爸是我的直系血亲。
那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呢？
好，你等我，等一下，等我讲完哈，等我讲完，我们先来看哈，爸爸生我，所以我跟爸爸跟我是直系血亲，这样 OK 吗？爸爸跟我是直系血亲。好，爷爷，祖父母就是爷爷奶奶哈，爷爷生爸爸，所以爷爷跟我也是直系血亲，这样可以吗？爷爷生爸爸，爸爸生我，我们这一代这一条叫做直系血亲。再来，曾祖父阿昼哈，曾祖父生爷爷，爷爷生爸爸，爸爸生我。这叫做直系血亲，可以吗？所以曾祖父是我的直系血亲，爷爷是我的直系血亲，爸爸是我的直系血亲。好，再来，那我请问你，如果你将来生一个孩子，他是不是你的直系血亲？那你觉得是的，帮我打一，好不好？你将来生了一个孩子，
哇，一，
啊，一 ，OK， 好，对，很聪明哈。所以是生我的人跟我生的人都叫做直系血亲，这样 OK 吗？好，那刚刚有同学问到说，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对不对？好，来。想一下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件事情，他是不是你的血亲？他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有没有？有吗？有吧？有没有？有吗？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有跟你有血，有跟你有血缘关系吧？哈，对不对？他有跟你有血缘关系吗？哈，你们去滴血一定是一定会黏在一起哈。虽然我不知道滴血认亲到底会不会黏啊，我每次那个血，哎，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吗？那个血，如果你受到伤口哈，泡在水里面，那个血会直接散在水中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滴血认亲的，我不知道，可能要用油啦，可能不是用水，可能有，对对对，表兄弟也有，表兄弟也有。好，再来，只要不是生我的跟我生的人，跟你有血亲关系的都叫做旁系血亲，都叫做旁系血亲，可以吗？表兄弟也有，没有错，堂兄弟也有，可以吗？这叫做旁系血亲。所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堂哥表哥叔叔伯伯都是旁系血亲，这样可以吗？都是旁系血亲，所以这些都是，这些都是你的旁系血亲，你的旁系血亲，这样可以吗？旁系血亲，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姑姑，这个伯父，这些都是。好，那考大家一个问题，来，我先来考，来，请问一下，爸爸是直系血亲，妈妈是不是？妈妈是不是？爸爸是直系血亲，请问妈妈是不是？来，是的，帮我打一，好不好？妈妈算不算直系血亲？妈妈算吗？好，很棒，大家都对了，答对了，妈妈当然算，而且妈妈是100%的直系血亲。为什么？因为妈妈就生你啊，她众人见证之下，妈妈生你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好，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你妈妈如果去医院生孩子，孩子生出来跟妈妈一定是直接就是直系血亲的关系了，因为全世界人都会看到妈妈生孩子出来嘛。那爸爸还不一定呢，对不对？爸爸有时候还要去认，还要去这个验，才有可能我才能够确定，我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爸爸还不一定，妈妈是一定是，妈妈是一定是，所以妈妈是直系血亲，100%是。那妈妈是外公外婆就绝对也是，曾祖父，这个外祖父，曾外祖父跟曾外祖母当然也会是，当然也会是，这都是，所以这叫做直系血亲，这叫直系血亲。好，那再来哦，旁系血亲到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姑姑伯父、叔父也是，那么舅舅，也是，舅舅也是，这个都算是所谓的 直系，这都算是旁系血亲哈，有血缘关系，有血缘关系哈，然后呢，不是直系血亲的都算是哈。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哈。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另外一个定义哈，这叫做血亲。好，所以你看啊，血亲，直系血亲就是生我者和我生者，就是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这都算是哈。那么旁系血亲就是有血缘，但他不是生我的，也不是我生的哈，舅舅、叔叔、阿姨、姑姑，这些都是哈。那舅舅的小孩啊，叫做这个表哥、表妹嘛哈，表弟哈，这些都算是我的旁系血亲。阿姨的孩子哈，这也是表哥、表弟哈。叔叔的孩子是堂兄、堂弟哈，这些都算是哈。再来下一个叫做姻亲。好，姻亲，姻亲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没有关系的两个人，因为结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啊，本来这两个人没有关系哦，因为结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什么意思？好，来看一下。哎，我们不要讲贾克义哈，我们讲一个比较大家可以有印象深刻的名字。来，大雄。跟静香。好，这两个人结婚了啊，这两个人结婚了。那结婚之后，他们背后的亲戚哈，就会因为他们两个结婚而产生关系。那有哪一些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结婚之后哈，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在法律上我们叫他配偶，叫他配偶哈。双方彼此同意哈，以书面表示，并向户政机关登记之后形成亲属关系哈，结婚就叫做配偶，可以吗？哈，所以以后你们会领到身份证，身份证上面会有一个配偶栏啊，就是未来呢，这个。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好的名字就会写在那个配偶栏上面，这样可以哈，这叫做结婚，好，这叫做结婚哈。那再来下一个姻亲关系哈，因为亲人结婚而跟对方产生这个亲属关系的哈。那么姻亲关系只有三种可能性，在这里哈，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叫做配偶的血亲，另外一个叫做血亲的配偶，另外一个叫做配偶的血亲的配偶，可以吗？好，这三个很好记哈，配偶之血亲，血亲之配偶，配偶之血亲之配偶。就是配血血配配血配，这样可以吗？这什么意思？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叫做配偶的血亲，好，配偶的血亲，来，这两个人刚刚有讲过是大雄跟静香嘛，大雄跟静香这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姻亲呢？绕口令，有一点像了，有一点像绕口令，没错。好，来，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大雄，这个是静香，夫跟妻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姻亲呢？就大雄而言，就大雄而言，这个静香的爸爸妈妈就成为了他的姻亲，就成为了他的姻亲，可以吗？这叫做配偶的血亲。静香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静香的血亲？当然是啊，而且还是什么血亲？直系还旁系？直系，好，直系血亲。所以大雄跟静香的爸爸妈妈就成为了姻亲，这叫做配偶的血亲。配偶的血亲，配偶的血亲，那我们在这个传统上会称为岳父跟岳母，现在应该比较少听到了啦，你有听过岳父岳母，就是你爸爸会叫妈妈的，这个会叫你的外公叫岳父岳母的，帮我打个一好不好？现在好像很少听到。好， 你的爸爸会叫外公叫岳父的，你帮我打一。哎，怎么有人贴不雅图片？哦，有打二，打二就是没有，对不对？还现在很少听到了，很少听到了。 No， OK， 好好，那再来哈，以静香的角度来看，我们以静香的角度来看哈，但是你还是要认识他哈。岳父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说是外公，你的外公哈，就是爸爸对外公叫做岳父哈，岳父。好，再来第二个哈，如果以静香来看，以静香的角度来看哈，大雄是他的配偶，配偶的血亲，所以大雄的爸爸妈妈，大雄的爸爸妈妈对于静香来讲叫做配偶的血亲，也是他的姻亲，这样可以吗？配偶的血亲 ，OK 哈，配偶的血亲，所以呢。通常我们这个正式的名称叫做翁姑啦，翁姑啦哈，这个有一首唐诗嘛，什么未谙姑习性，先请小姑尝，就是不知道这个婆婆的习性哈，所以先请这个丈夫的妹妹来尝尝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哈，这个这是唐诗了哈，所以这是翁姑是比较正式的称法。那么我们现在不会叫了，现在叫公公婆婆，好，现在叫公公婆婆哈，这个你应该看电视或看电影会看得到。好，就是说婆婆有没有，婆婆你怎么这样，好的婆媳问题哈，就是这个身份哈，就是姻亲哈，就是血亲的配偶的血亲哈。再来血亲的配偶，什么叫血亲的配偶，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哦。一样哈，这个人是大雄，这个人是大雄哈。大雄的血亲有谁呢？来看一下哈， 找一个他比较亲的血亲。哎，怎么会没有呢？怎么没有弟弟呢？他怎么没有弟弟的？好了，他有妹妹，好，在这边。好，叔父，好，叔父来。好，叔哈，叔是这个夫，好，父的这个父的这个弟弟，好，爸爸的弟弟。假如说这是大雄，假如说这个位置是大雄，好，大雄的弟弟就是叔嘛。好，哎，算了，他有，没关系，我们来找另外一个。对不起，下面我看到了在这里。来，用静香好了，来，静香，好，静香在这里，静香在这里。我们看静香哈，静香在这里。静香的弟弟，静香的兄弟哈，哥哥或弟弟都一样哈。静香的弟弟有一天呢，娶了一个太太。静香的弟弟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哦，这个叫做弟媳哈，或者叫就是弟媳哈，弟媳妇儿。好，弟媳。好，弟媳哈，这个呢，这个是他的弟弟娶的太太哈，或者有人叫弟妹了哈，这不一定。他是他这个弟弟的媳妇儿，弟弟的媳妇儿，弟弟娶的太太这样子哈。那这个人呢，原本跟静香没有任何关系的，原本跟静香没有任何关系，是因为这个人跟他弟弟结婚了，这个人跟他弟弟结婚了，所以跟静香有了亲戚关系。这个叫做血亲的配偶，哦，这叫血亲的配偶，这样可以吗？血亲的配偶，所以是这个妻子哈，啊，这个静香哈，静香呢的弟弟是他的血亲嘛，静香的弟弟是他的血亲，血亲的配偶，所以是第二个条件哈。第一个条件叫做配偶的血亲，第二个条件叫做血亲的配偶。好，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弟媳妇儿跟静香之间也是有所谓的姻亲关系，或者是静香的哥哥，哦，静香的哥哥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叫做嫂嫂，哦，这个叫嫂嫂，你大概也有听过。你如果在电视上看什么韩剧之类的，一定会出现这个什么嫂嫂哈，就是常常也是一个会惹这个会有一些纷争的这个角色哈。嫂嫂哈，就常常电视都这样编了，不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嫂嫂都会有纷争哈，电视剧都常常这样编哈。那嫂嫂哈，那这个嫂嫂呢，也是所谓的姻亲，好，是姻亲，就是静香的哥哥的太太，好，所以是静香的哥哥是他的血亲，血亲的配偶，有没有哈？所以是血亲的配偶，他叫做姻亲，这样 OK 吗？所以两个东西，两个条件出来了，两个类型了，一个叫做这个配偶的血亲，另外一个叫做血亲的配偶，这样 OK 哈。再来第三个叫做配偶的血亲的配偶，那这是什么意思？好，配偶的血亲的配偶，那我们把它拉出来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出来看一下，一样，我们找大雄，大雄跟静香两个人结婚了哈。好，那假如说大雄的弟弟哈叫正南，好，这样可以吗？哈，正南的太太呢叫妮妮，啊，感觉很悲剧的一段婚姻哈。好，正南的太太呢叫做妮妮哈。好，大雄跟正南是兄弟哦，哈，请设想一下哈，这两个人是兄弟哈，好。啊，虽然这个我们的卡通剧情不是这样子啊，但我现在假设他是这样子，大雄跟正南是兄弟哈。那么大雄的这个配偶呢叫做静香，正南的配偶呢叫做妮妮。好，所以以静香的角度来看哈，妮妮是他的谁呢？妮妮是他的谁呢？他是这样的哈，他是大雄是他配偶，对不对？是配偶的，正南是大雄的血亲，配偶的血亲的配偶，有没有看到在这边？大雄是静香的血亲嘛？说错了，大雄是静香的配偶嘛？所以是配偶的血亲的配偶，他也是姻亲，这样可以吗？那这种姻亲哈，就是这个小叔哈，正南是静香的小叔哈，小叔的太太，这种姻亲呢，我们叫做妯娌，就兄弟之间的老婆，这叫做妯娌，可以吗？这个要记哦，好，这个要记哦哈。现在呢，这个因为你们平常一定用不到它。电视节目也不会讲，所以呢，这个是你要记的哈。静香跟妮妮之间的关系叫做妯娌，好，是兄大雄跟正南这两个兄弟之间的老婆，这样可以吗？这叫做妯娌，他是配偶的血亲的配偶，可以吗？哈，这是姻亲，配偶的血亲的配偶 ，OK 哈，好 ，OK， 再来哦，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说今天呢，大雄跟正南不是兄弟，大雄跟正南不是兄弟，反观。静香跟妮妮是兄弟，这说错了。静香跟妮妮是姐妹，静香跟妮妮是姐妹哈。静香跟妮妮是姐妹，静香跟妮妮是姐妹。好，静香跟妮妮是姐妹哈，这两个是姐妹。好，姐妹，姐妹关系。好，静香嫁给了大雄， 妮妮嫁给了正男、嫁给了正男、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正男，哎，说话错了。我们以大雄的角度来看，好，今天大雄跟正男本来没有关系哦，本来没有关系哦，是因为大雄娶了静香，正男娶了妮妮，但是静香跟妮妮呢是姐妹关系嘛，所以因此他们两个人，大雄跟正男原本没有关系，两个人因为透过了婚姻。结婚这件事情使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什么亲戚关系来一样、我们以大雄角度来看，大雄的配偶是静香，静香的血亲是妮妮，妮妮是他的妹妹，静香的血亲是妮妮，妮妮的配偶是正男，一样对不对？来，配偶的血亲的配偶，配偶的血亲的配偶，有没有看到？配偶的血亲的配偶，有没有看到？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连襟、这个关系叫连襟，可以吗？姐妹的丈夫这叫连襟，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姻，这个传说当中的姻亲了。那大家有听过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亲家，有没有听过？你有听过亲家这个名词的，你可以帮我打一个一吗？你有没有听过亲家这个名词？有吗？亲家卖给搞，有听过吗？就亲家不要计较这样子，亲家。好，我们所称的亲家原则上是这两个人。假如说这两个人结婚，对不对？夫跟妻结婚，对不对？夫妻结婚，那所谓的亲家呢，是指夫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对方就是妻的爸爸妈妈，这叫岳父岳母，对不对？这两个人叫亲家。好，那亲家见面就常常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子就是假如说是，以蜡笔小新他们家来讲就演员广志跟美伢嘛美伢的爸爸你们大概有看过了，有些集数会出现。然后呢，这个广志的爸爸就是那个好色，有点跟小新一样好色嘛，也是一个马铃薯头，天天跑来跑去那个人。那这两个人原则上就是亲家这两个人 就是亲家那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这个小新的爸爸来看，假如说这是说错了，这是小新的爷爷以小新的爷爷来看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广志，广志是他的什么？是他的血亲，实际血亲没有问题，对不对？血亲那美伢是他的谁呢？是血亲的配偶，是血亲的配偶，对不对？所以美伢跟这个所谓的他好像他名字叫什么银次郎，是不是有点忘记了？美伢跟小新的爷爷有没有关系？有，他是血亲的配偶，是不是姻亲？是。好，再来哦，再来是美伢的爸爸，美伢的爸爸呢是美伢的血亲，是美伢的血亲。来，你看这个是小新的爷爷，小新的爷爷他的儿子是广志，对不对？广志是他的儿子，所以他们有血亲，这叫血亲的配偶的血亲。所以美伢的爸爸跟广志的爸爸彼此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吗？美伢的爸爸跟广志的爸爸彼此有没有关系？那你觉得有关系的帮我打一，没有关系的帮我打二。我再讲一次好，我们再讲一次我们把人物具体一点好了，好不好？我们把人物具体一点，因为我实在忘了小新的爷爷叫什么名字，大概大家也不太记得。好，我们来 举一个举一个大家比较能记得住的名字我想一下假如说一样大雄跟静香结婚，大雄的爸爸叫做雄爸，好不好？雄爸。静香的妈妈叫做的这个也爸爸好了叫做静爸。好，来哦，再来哦，来看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哦，来，雄爸生了大雄，所以这是他的血亲。大雄娶了静香，这是他的配偶，血亲的配偶，静香跟雄爸的关系叫做姻亲，没有问题来，雄爸生了孩子是大雄，大雄跟静香结婚。静香的爸爸是静香的血亲，所以静香的爸爸跟大雄爸爸的关系叫做血亲的配偶的血亲。好，请问这样有关系吗？来，有关系的帮我打一，没关系的帮我打二。雄爸跟静爸，血亲的配偶的血亲有关系吗？好，跟你讲，答案是没关系。对，有人打二了，没关系。有没有看见我们的姻亲关系？只有配偶的血亲，血亲的配偶跟配偶的血亲的配偶，没有血亲的配偶的血亲 ，OK 吗？里面没有没有血配血，所以你要注意血亲的配偶的血亲是不在我们的姻亲范围之内的为什么？因为太远了，血亲太远了。假如说今天不是爸爸假如说今天不是静香的爸爸，是静香的什么表姑吗？ 然后呢，再来哦，大雄的别，哎，曾祖父，大雄的曾祖父可能在这里，曾啊，叔公好了，曾叔公，静香的表表姑妈在这里，这两个人透过这个大雄跟静香的结婚成了亲戚关系，那就是跟两津勘吉跟中川的关系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扯太远了，所以为了要使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关系的人不要当亲戚哈，不然这样会很复杂。为了要使他们不要当亲戚哈，所以最后就决定血亲的配偶的血亲就不要了。哦，血亲的配偶的血亲就不要了，所以我没有这个选项 ，OK 吗？好，所以我再讲一次哈，所谓的亲家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哦，你不要看电视节目，一天到晚亲家都走来走去，哦，一天到晚都在吃饭吵来吵去哈，事实上这两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是血亲的配偶跟血亲，这样可以哈，这样可以哈，这是我们先学到的一个蛮有趣的部分了哈。那以后还会今天先到这里了哈，以后我们还会算所谓的亲等。等到亲等出来之后又会更有趣了。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怎么那么复杂，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理由很简单了，因为第一点是这跟继承遗产有关，有哪些人可以继承遗产，这件事情要规定的清楚。第二件事情呢，有些人是所谓的会当公务员。好，公务员，公务员的意思就是指说假如说是警察，警察就是公务员，或者是公务员没有那么简单了，比方说有一些检查那个废水污染的，哦，有些工厂，每一次这个生产都会放一些水出来，那个水呢可能里面有一些污染物质，那么政府就会有个单位，来专门来检测这个污染物质的，那么这个如果说检测这个污染物质的人跟这个排放废水的工厂的老板是亲戚关系的话，那他就不能够去查这个废水，不然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包庇的行为，包庇了，就是让这个老板可以轻松过关。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某些这些细节上面的事物，很重要，我们要规定的很清楚，免得到最后出问题，这样 OK 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些生活当中家人的关系哈，家人的关系。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家庭的类型哈，家庭类型比较简单哈。首先第一个叫大家庭，大家庭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舅舅姨妈哈，堂表兄弟姐妹通通住在一起的叫大家庭。那另外叫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应该就是我们最常看见的，也应该你可能也是住在核心家里面，就是爸爸妈妈和你。好，爸爸妈妈和你。三代的话呢，就是爷爷奶奶加爸爸妈妈和你。好，可以吗？好，我们所看到大部分都是核心家庭啊，什么我们这一家的家庭啊，好，那个小新、蜡笔小新他们家的家庭啊，然后那个大雄他们家家庭也长这样子。好，三代家庭就是什么小丸子，你们可能现在不再看小丸子哈，小丸子的家庭就三代家庭。好，小丸子有爷爷，小丸子爷爷叫英有藏。好，不知道你们没有看过哈，那这个就是这个三代家庭哈。那单亲家庭你们一定有听说过哈，就是爸爸或妈妈哈，不管是离婚或是因为意外身亡哈，只剩下爸爸妈妈带小孩的，这叫单亲家庭。那隔代家庭呢，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没有爸爸妈妈的，只有爷爷跟奶奶的，只有爷爷跟奶奶的。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顶客族哈，顶客族，顶客族的意思就是两前夫妻哈，他是没有小孩的，两个人哈结为夫妻之后就拼命赚钱，没有生小孩，这叫顶客族哈。好，单人家户哈，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只有一个人的哈，就比方说你以后出去外面读大学哈，
没有结婚的意思，
哎，没有结婚的意思哈，也没有小孩的哈，那这个是你以后如果读大学哈，或者是呢这个就是出外工作哈，都会有可能是你一个人哈，只有一个人没有结婚的一个人。好，那家庭的义务哈，就是彼此之间的哈，要这个权利义务哈，要这个不能要缓解这个冲突哈，那么配偶之间也有一些义务，这个为了使婚姻的关系可以和谐有保障，民法规范了配偶间的义务，比方说呢代理彼此的家务，也就是说呢大家要开始这个对于家务事要平均来分担。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继承对方的财产，这个很重要，你们看一些电影或是电视剧都知道，这个为了要嫁给总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总裁挂了之后我可以领他的财产嘛，对不对？很多电视剧都这样演，所以配偶是一定会继承到对方的财产的，配偶一定会竞争到对方财产。好，共同分担家计，共同分担家计，家计就是指赚钱和抚养彼此的义务。所以你今天如果结婚之后，你看爸爸妈妈结婚之后，爸爸今天生病了，妈妈一定会照顾他，妈妈一定会照顾他。那妈妈生病了，妈妈要生孩子或生弟弟妹妹的时候，爸爸也会照顾他。这个情况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些权利义务。再来有同居跟忠贞的义务，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了。比方说大雄跟静香结婚了，好，结婚前呢静香看大雄长得英挺帅气，结婚后觉得他丑陋无比，于是呢就搬家离家出走， 就不跟大雄住在一起、哦、那大雄要怎么办呢？把静香抓回来吗？不行，大雄可以跟法院跟法官说，静香都离我而去了，你可不可以叫静香回来？哎，对，他逃婚了，可不可以叫静香回来陪我？好，法院会通知静香，跟静香说，哎，麻烦你回去跟大雄住在一起，你有这个同居的义务。那静香是不是就一定要回去？静香是不是要一定要回去？不是，好，静香不是一定要回去，静香不是一定要回去，静香可以选择不回去。那么大雄最后就会跟他离婚，好，最后会跟他离婚。好，你可以请求，你可以请求跟静香住在一起，但静香不理你的话呢，最后你可以选择跟静香离婚。好，再来下一个是忠贞的义务，忠贞的义务就是不能找小三啦，好，不能找小三，这样可以吗？好，如果找了小三会怎么样呢？你就要赔对方钱。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规定不可以找小三的原因，其实就是意思就是忠贞啦，好，就是你要对对方感，要对对方忠心。嘿，请说。
老师，不能找小三，可以找小王吗？
也不可以，哈哈，当然也不可以找小王 ，OK 吗？小王跟小三是一样的 ，OK 哈，不可以找小三，不可以找小王，不管任何一方哈，出去外面找小三或小王，小四哎、欸，那不行，哇，这太夸张了哈。那这种情况呢，就会被判离婚，同时也要对方赔偿。哇，这个你到底要找多少人？好 ，OK 哈，好，这就是家庭跟权利的义务哈。好。我们今天呢，好，课程到这边好不好？那这是我们先刚开始来认识家庭哈，先带大家了解一下。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帮我打一好不好？
没有一，好，老师
没有一，
拜拜。
好，等一下先看一下哈，先看一下。好 ，OK， 好好，大多数人都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来下课，拜拜。拜拜。